现在是诵读经文，今日所诵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至三十四节，请听本人读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愁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读经完毕。接着下来有宣讲主道，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是当中正道，讲题是先求神的国。我们恭敬的将时间交给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不知道大家新的一年有没有定下一些人生的目标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各种人生的追求甚至目标，在不同人生阶段，例如学生时代会想着可以考到好的成绩，成家立室之后更多的考虑就是日常的生活，吃什么，穿什么。除了这些物质的层面之外，另一个就是灵命的层次。在这一方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属灵追求。一般来说，非信徒最终的导向会回到第一个层面，亦即是物质的层面。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确信唯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在各方面满足人一切的需求。通常追求的意思大概就是想要拥有的意思，又或者愿望的表达。今天的人都在这里追求什么呢？前一排很流行五个 C、大家都知道哪五个 C、Cash, Credit, Card、Country Club, Membership、Condo、现在很少人提到五个 C， 但现在也有类似的 渴望，例如名利、事业、健康、平安、爱情、亲情，这些经常都成为世人的崇拜对象，又或者追求的目标。在教会中，有些人侍奉亦有他们的目的，例如岗位、职份、权力、影响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无数的称赞，这些自我高举的追求，最终就导致教会的衰落。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有些人信主的目的，似乎只是停留在得到好处的层面。没错，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信耶稣上天堂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所求又或者要求代祷的，无非是身体疾病，又或者为自己的儿女求平安。这些祈祷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是，又或者被要求就是为他们的灵命需要祈祷，这些反而是我们迫切要改变的，我们需要的一个方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盲目的跟随社会的文化，形成了不健全的追求。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求的是什么呢？身为上帝的子民，神的儿女，应该迫切求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才是优先、居首位的、最迫切的？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就好比射箭，我们首先要对准目标，我们才能够期望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焦点，才能够不会在途中迷失方向。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作为基督徒首要的追求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纠正当中一些错误的心态？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可能当主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脑海中已经想定，知道这个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可能希望你们不要犯错，仍然希望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当中主耶稣就教导门徒要侍奉上帝，不要侍奉马门。马门指的就是财富、财物。之后主耶稣以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作为比喻，劝勉我们不要忧虑。从这几段、这几节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信心的原则；第二，是上帝的主权；第三，是神的国和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方面，信心的原则。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一个重点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第24至25节一开场就叙述侍奉的选择，耶稣要门徒在神和马门之间选其一，并假设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接着就劝勉他们 唔好忧虑。从26至30节嘅例子，我哋睇到生命同埋食物、身体同埋衣服嘅对比，当中亦都反映咗我哋忧思次序已经系颠倒咗。一提到食物、着物，可能我哋当中有啲弟兄姊妹系谂住等间散会，系咪要过对面嗰边茶铺食鸡饭，又或者去食日本餐啊？更基本嘅，可能会谂到新嘅一年日常生活同埋家人嘅需要开支。经文接落嚟响31至32节就提到上帝丰盛嘅看顾，佢无所不知，当中亦都带出一个真理：人心嘅问题就系对神嘅信心。这个真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1节都已经讲明，当中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的确，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会完全的被他所掌权控制。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一边侍奉神，同时又想侍奉金钱、马门。人只能够侍奉一个主人。咁究竟你嘅心响边度呢？如果我哋嘅心系朝向神，我哋就要注重神所关注，而神所关心嘅是世人和他的关系和他自己的荣耀。千万不要被金钱所掌握、所掌控，反而要按照神的心意，将物质的财富化为永恒的祝福。我们要小心，金钱很容易就倒转变成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拥有金钱，反而是我们被金钱所控制。到时我们就会为了物质的需要而担忧，而忧虑呢就会令到人疏远、远离神。当时的人对于奴隶和主人的关系非常的熟悉，因为在古代奴隶制度的核心就是唯一的拥有权和全部的时间都归于主人。奴隶只能够忠心服侍一个主人。所以当一个人说他相信神的时候，相信上帝，但却没有忠心于他所信的，其实这种信心是假的。而侍奉两个主人就会令到人为生命忧虑，因为他就会受到物质需要的控制。那忧虑究竟又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担心未来，不敢确定，害怕失败，害怕失去，没有安全感。而忧虑经常的一个呈现的方式，一个症兆、就是失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为着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失眠呢？我们要注意，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工作赚钱，反而那个重点是不要贪恋，不要被物质所控制。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反而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关心我们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仰望神，并且将生活的需求交托于主。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全心全意投入于基督的心意，侍奉神，来表达我们的信心。经文提到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两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不要为身体的需要而忧虑，更不要为享乐而忧愁，因为这种担忧会导致我们整个存在的焦点受到限制，甚至被控制。我们有更大的空间要发挥，但是当我们只是关心物质上的需要，就限制了我们存在的那个焦点。相反的，既然神已经给我们生命和身体，他又怎会不舍得供应食物和衣服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呢？因此，这一类的事情的忧虑，显示了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缺乏信心。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信心和迷信的差别。当中的不同是什么呢？当中的差别在于我们所信的对象。如果人信靠的是金钱，金钱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最后就会造成忧虑，迷失自己。反而当我们信靠全能真神的时候，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就会得以满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上帝的主权。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人的需求。在1943年，美国一位心理学家马斯洛 Maslow 在他发表的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当中，他就提出了心理学的观点。他将人的需求分为几个层面，我们来看一下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印象。根据这个理论，人类基本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优先增长的层次。首先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接着就是归属感、尊重的这个层次，最高的那个就是自我实现。他透过这五个层面来描述人类需求和动机的模式。根据这个理论，人类会首先满足最低层基本的阶段，例如生理的需要，食物、着物，跟着就是安全的需要，之后才会考虑到更高阶段的需要，去产生动机。也就是说，如果吃不饱，生命没保障，就不要谈自我实现，去追求一些更高的理想。因此我们看到生理上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一般来说，如果吃不饱，着不暖，人就没有那个动机去追求更高层人生的目标。但是当我们确信神会看顾并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为日常生活基本的需求而忧虑，反而可以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关键在于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信神是什么意思呢？ 信神的意思就是相信祂的全能、祂的全知、全善、慈爱、信实，相信祂是掌管万有、无所不能、爱我们到底、永不落空的那位真神。我们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人担心未来，不敢确定，害怕失败，缺乏安全感。反而神呢，祂掌管万有，无所不能，爱我们到底，永不落空。那基督徒要怎样胜过忧虑呢？就如圣经所说，我们哪一个能够以忧虑来增加我们的寿命？我们忧虑不会延长我们的寿命。的确，忧虑是没有用的，如果有用就不会忧虑了，是吗？那基督徒要如何胜过忧虑呢？首先，因着上帝的主权，我们相信神的救恩是全备的。世上有很多对忧虑的心理学、医学方面的方法，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有更宝贵的良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是新造？什么是全新？我们有全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意味着新的价值次序。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次序，新的价值次序。这个就是从神以来的价值观。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而基督徒的生命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当中。因此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维持我们的身体，乃是靠神考虑所出的一切话来建立我们永恒的生命。从大自然，例如飞鸟、百合花、野草，我们看到神供应是非常富足的。无论是阳光、雨水、空气等等，但是很遗憾的，人却常常不满足，没有感恩的心。其中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的问题就是人的私欲，加上不了解神的主权。第31-32节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全能的天父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是的，上帝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和世人所求的物质上和所委生的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新的生命除了有新的价值观之外，也都包括了新的行动的次序。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个也是我们第三个重点。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不要担心，作为神的子民，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第八节，耶稣说，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我们都未求，祂已经知道。亦因此第33节说， 既然神一切都知道，我们不用求这些身体的需要，日常的需要，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因为天父早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祂必定会供应。那何为神的国呢？在旧约时期，基督徒旧约时期，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犹太教对神的国的理解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所指的是神作王，每时每刻统治全地，万有之上的至高权柄。所以我们 要清楚，这里所指的不是一个王国，而是神作王。第二是指未来将来的国度，也就是末世的盼望，神在全宇宙做王。而在新的时期，根据耶稣对于天国的教导，神的国已经降临在地上，但是还未完全。在主祷文里面 有提到，你的国降临，表示上帝的旨意将会完成在地上，将会完美的完成成全。而国度的成全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意味着基督统治世界，恶人都是被审判。也就是说，神的国重点是基督的主权，而不是一个王国，是基督掌权的意思。如果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社区、家庭、职场、内心都可以是神的国。所有信服基督的神的子民都是神国的一部分。神的国就是神的王权，神权统治的所在，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心中掌权。而神的义呢，就是上帝的公义，用来治理他的百姓的总原则。另一方面，圣经也都说神的义因着基督，因着信基督，就临到所有信他的人的身上，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此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首要求的就是愿神在我们心中掌权，愿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彰显，成为那些因信称义的人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意思。因此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有神国度的观念和心态，我们要求神祝福我们宣教的事工和宣教的伙伴，同时也都纪念信徒成长成熟，彰显基督的样式。我们更加要祈祷期待基督回来世上建立祂的国度。我们必须培养国度的观念。国度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世界，并信服神的旨意，无论任何事都以 神的国度和荣耀为优先，这个就是国度观念，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这个观念。一方面，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国意味着扩展祂的主权，当中就牵涉到大使命，因为神的主权 要布满全世界。同时，圣经也都提到神跨代的国度。诗人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神的国不单止是跨越全世界，不单止要跨越全世界，它更要大，更要代代相传。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会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怎会在教堂一起来敬拜神？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很多年前外国的宣教士将福音带到亚洲来，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上一代的基督徒将福音传到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要延续传扬主的救恩，不单止跨国国界，更要代代相传。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两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定为灵命传承，当中的焦点就是要跨代的传承信仰来迎接神的国度。我们经常听到讲员说世界末日将近，因为有很多症状，我们看到世界乱到一个程度，不能够更乱了，意味着基督就要回来。但是基督未回来之前，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全世界，不单止是 国家的跨越，更是跨代。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有福音。所以我们接下来两年的重点将会集中在神国的观念和跨代的门徒成就的这个造就方面。所以接下来这两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我们要先求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心态。刚才我们提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那个三角形还记不记得？按照这个理论，人类的需求有不同的阶段，而耶稣基督他曾经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主所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又包含了哪几层次的需要呢？有没有想过呢？其实我们在主内的生命包括了所有的层面，而且不限于我们在世上肉体的寿命，不限于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要为着日常生活而忧虑。神已经给我们永生，既然祂给我们永生，难道祂不会赐给我们身体所需要？我们要追求更高的层次，不是最低的层次。我们要追求的是 神的国和他的义。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其实我们不用忧虑，但是很可惜我们就缺乏信心，为着日常生活而忧虑。我们应该更加寻求神的主权，你依靠神的供应，深信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你都必定会看顾我们日常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目光定向更重要的层面，神的国、神的义，永主、愿主得到最高的荣耀。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